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 NordVPN 赞助播出。那今天一样，我们在介绍 NordVPN 之前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VPN 究竟是什么，以免你上一集业配没有听到。VPN 呢，就是虚拟私人网络的意思。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两项，一项是资安的保护，一项是突破地理限制。那在资安这一块呢，你平时在一些公共场合使用他们的 WiFi 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的。你透过这个网络传出去的所有讯息呢，其实是没有加密的，尤其是这个网站没有使用 HTTPS 协议的时候。所以说呢，骇客可以连到跟你同一个网络，然后用一个叫做 Packet Sniffing 的方式截取你传出去的资讯，像是你在登入一个账号的时候，它就可以截取到你输入的密码是什么。那假设你今天是有使用 VPN 的话，然后你在连这个公共 WiFi， 你的电脑要传任何东西出去的时候，你电脑里面安装的这个 VPN 软体会先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加密，然后这个加密后的资讯啊，是会先被传到 VPN 的 server， 你选择的 server， 不管是你选择美国的还是台湾的之类的，你传到这个 server 之后，这个你的资讯才会被解密，然后被传去应该要传去的地方。所以说呢，尽管骇客跟你使用同一个公共 WiFi， 尽管他还是有可能拦截到你讯息，但他拦截到的都是一堆加密过后的乱码。这个就是 VPN 对于资安的保护。那刚刚还有讲到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VPN 可以突破地理限制嘛。那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因为这些 VPN 提供商啊，就是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伺服器，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伺服器，然后变成从那边上网。那在众多的这些 VPN 提供商之中呢，我觉得今天的赞助商 NordVPN 确实是最好的 VPN 啊，因为对我来说呢，我看 VPN 就是三大重点：信任、速度跟可连线的地区。那对于 NordVPN 来说，它当然是我可以信得过的，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品牌之一嘛。那在速度这边呢， NordVPN 确实也是全世界最快的 VPN。 有一个独立的 IT 安全机构叫做 AVTest， 它进行了一个测试，然后它发现 NordVPN 是全世界最快的，而且还比第二名的 VPN 快了将近一倍。然后最后 NordVPN 可以选择的连线地区呢，也是非常的多，在全世界60个国家有超过5000个伺服器。所以你如果也想要有更好的资安，或是你想要突破地理的限制，不管是要看别国的剧还是要打别国游戏的这个伺服器，你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的赞助商 NordVPN。 那现在 NordVPN 有周年优惠啊，你使用我本集资讯栏里面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优惠码 TechWave， 你就可以得到周年优惠，就是购买两年方案呢可以加赠4个月，然后30天内呢可以无条件的退费，不满意随时取消。那这个优惠连结跟优惠码在资讯栏都找得到，但我这边也再念一下，优惠连结呢是 nordvpn.com/techwave， TechWave 是 TECHWAVE，全部都是小写。那优惠码呢，就是直接 TECHWAVE。本集业配就到这边，谢谢 NordVPN 的赞助。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下个礼拜不一定会有科技浪 podcast， 原则上是没有啦，但是假设有很多真的是我很想讲的话题的话，我还是会上片，好，我还是会上 podcast 这样。那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科技浪呢，其实从半年前开始做，一直到现在每一个礼拜都有上。然后这样做节目呢，其实虽然说我做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大家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就是其实还是很累啊，就是有一些话题呢，我可能一个礼拜要花可能20个小时以上在准备。所以说我有在想说，就是正好下礼拜还没有接到业配还是我们就关掉休息一周这样。但是还不确定啊，就是假设真的有很多我想讲的话题，我还是会再录一期节目，但是原则上就是取消这样。那假设下礼拜真的没有科技量的话，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机会去听一听之前的集数。我知道很多人是可能中途加入的嘛，然后之前很多集数都还没有听完你可以去趁这个机会去补听一下。好，那这礼拜呢我要讲什么话题，我相信你过去这几天如果有用手机，如果有上社群媒体的话，你应该都猜得到我要讲什么话题，就是 OpenAI 的 Sora 嘛。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 AI 突破是 Google 的 Gemini 1.5。 这两个很大的 AI 突 突破，都是在台湾时间上礼拜四的晚上出来的。那晚上我通常不太会看新闻啊，都是我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写code的时间，所以我是礼拜五的早上起来才看到这两个新闻。然后我一开始看到 Sora 的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我直接叫出来 What the B 这样子，因为我追踪这个我们说 text video 的 AI 领域，就是从文字转成影片，自动生成影片的这种 AI 模型的这个领域，我已经追踪很久了。然后我一直以来有在跟大家，就是我没有很常讲这个领域啦，对，但我偶尔都会提到嘛，就是说这个领域它的发展很快啊什么的，像是你看一些 AI 模型，像是 Runway 或者是 Pika Labs 或者是脸书的 eMove Video， 他们产出的那些影片呢，他们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快了，然后也产生出越来越好的影片了。但是我看到这个 Sora 的时候，这个 Sora 跟这些其他的这些text video 的模型完全是不一样等级的，就是从各个面向来看都差太多了，都强太多了这个 Sora。 然后这个 Google Gemini 1.5 这个新闻呢，比较没有像 Sora 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东西不一般啦，但是我也是在读了他们的这个 technical paper 跟他们的部落格文章之后，越读我也是觉得这个东西越厉害啊，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它的标题呢，我是抱持一点怀疑的，然后这个我的怀疑之心呢，在读的时候慢慢的被解除，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也是真的是太厉害了，大突破。那我觉得 AI 这个领域呢，过去一两年发展真的是超级快，每个人都有感受到嘛。但是像这样子的非常重量级的大突破，两个同时在同一天出来，我觉得也是不常见啊。对，所以说这个礼拜呢，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礼拜。然后我从礼拜五到现在礼拜日这几天呢，也全部都在看这两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两件事情。那我会先讲这个 Gemini 1.5， 然后再讲 Sora。你如果想先听 Sora 的话，你也可以在本集资讯栏里面找到那个时间轴，直接快转过去就好了。那两件事情呢，我都希望可以帮大家深入的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怎么运作的。然后它可能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样。好，那我们先从这个 Gemini 的新闻开始好了。 Gemini 的新闻是这样，就是 Google 他们宣布他们 train 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叫做 Gemini 1.5 Pro。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Gemini 系列模型呢，是 Google 现在最强的大型多模态模型，就是它可以吃文字、影像、影片、音讯作为它的输入，然后它可以输出文字跟图片。那这个 Gemini 1.5 Pro 呢，它跟上一代的模型比起来，它有两个进步特别特别多的地方。第一个是它要比上一代长非常多的 context length。 context length 在讲的就是这种大型语言模型或者是大型多模态模型，它一次能够处理的这个输入资料的长度，你的 context length 有多长，你一次能够处理的这个资料就有多多，虽然说严格来说不能这样说，因为你的 output 也算在你的 context length 里面。意思就是说假设你的 context length 是32000个 token 好了，那这就代表说你的输入资料跟你输出的这个结果总共加起来不能超过32000，那我们通常都会讲，就是把 context length 跟这个输入的长度画上等号，是因为通常输出的东西是相对短非常多的嘛，因为输出的东西是人类要看的，人类能够消化的，那这当然不会很长，尤其是你可能问一个非常非黑即白的问题，然后他的回答可能就是一句话而已之类的。好，那这些 context length 的计算全部都是以 token 作为单位，那个这个模型本身呢也是以这个token 作为单位做处理这样。那 token 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这个 Gemini 1.5 Pro 它究竟进步了多少。好，那跟上一代的模型比呢，上一代的模型最高的 context length 只有到32000，就是 Gemini 1.5， Gemini 1.0 的 Pro， 1.0 的 Ultra， 他们最多只能吃到32000的 token。 那 Gemini 1.5 Pro 它可以吃到最高1000万个 token， 从32000直接进步到1000万。这个就算你不懂机器学习好了，你听到你也大概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跃进嘛，对吧？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件事情在整个领域，对于整个这个 LLM 的领域来说也是一个大突破，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最长 context length 的模型 就是 Claude 2 嘛，就是Anthropic 这间公司的模型，然后它可以吃20万个 context length， 20万个 token 的 context length， 那是原本最强的，但是20万跟1000万也是完全不能比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看到他们的这个发表的标题，我并没有感到像 Sora 的那种的兴奋感，而是我感到非常的怀疑，因为我觉得这种进步真的是太大，大到我没办法一时间理解这样。然后我也很怀疑，因为很多人他们说他们的 context length 很长，其实都是拿他们的这个quality 在做 trade off， 意思就是说，没错，你可以塞很大一坨的资料进去这个模型里面，没错，但是呢，你这一大坨资料，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它这个模型其实没有读得很熟，意思就是说你通常啦，我们发现是中间的部分，就是你可能问他这个资料中间部分的一些细节问题，他可能就答不太出来，他可能只有头尾的问题会比较熟而已。然后也有些人会用一些我觉得很贼的方式去假装这个模型有很长的 context length，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坨非常长的文章嘛，应该说这个等级已经不是文章了，可能是好几本书，一整套哈利波特这样。你先把一整套哈利波特先拆成很多个小块，然后把这些小块先个别放进一个大型语言模型里面，叫它 summarize， 先把它总结成就是更精简的一些小块，然后把这些更精简的小块组起来丢进你的模型里面。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个 Gemini 的标题，我心里就在想 OK， 你们是在玩什么 trick？ 好，但是我在读他们的 technical report 的时候呢，越读我越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大突破这样。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前面那两种我觉得有点小作弊的方式，一个是你可以确实可以输入这么多的资料进去，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这个资料，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你根本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去把这个资料简化。这些方式啊，其实都经不起一个叫做 Needle in a Haystack 的测试。这个测试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介绍过，他在讲的就是一个 Haystack 就是一个草堆嘛，那种刺刺的草堆，然后一个 Needle 就是一根针嘛，你在这个草堆里面藏一根针是不是很难找到？那同样的概念用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上面，就是你输入的文章超级无敌长嘛，这就是你的草堆，你的 Haystack， 然后你在这个超级长的文章，可能五六本书合并起来这么长的文章里面，藏在中间藏一句话，然后可能是一个很 random 的话，就是比如说，哎 ，the magic number is 42之类的，就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这句话这样。然后你接下来你再问这个 LM 说 ，What is the magic number？ 如果 LM 这个时候回答 42。那就代表他有找到这一句话嘛，他有理解到这一段，也就是说他通过了这次的考验这样。然后呢，一个完整的 Needle in a Haystack 的测试呢，你是会在每一种不同的文章长度，然后每一个文章它不同的段落全部都测试过，这个 Needle in a Haystack 都埋过一次看看，你才可以做出一个最完整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十万个 token 的文章开始，我们在最前面插这句话，然后看会不会找到，然后再往里面再插一点，就是插深一点的地方，然后再深一点，然后再深一点，一直到最后面，然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120万个 token， 好，一样插插插插插，然后每一种长度每一种深度全部都试过之后，你会画出一个成功与失败的这个分布图，然后就会看出说这个模型啊，它 handle 到什么样子的 context 的时候，它在哪一个区块比较容易找不到这个 needle 这样。好，那对我来说呢，一个最严谨的测试就是你直接把这个图给画出来。我如果看到这个图的结果，全部都是一片绿的，就是它不管在哪一个长度哪一个地方都找得到这个 needle 的话，我才承认这个模型是真的有非常长的 context length。 那很多这种声称很长 context length 的这些模型，在把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原形毕露了嘛。像是这个Claude 2的模型，它画这个图出来之后就发现哇，到了这个 context length 开始变长的时候，就直接开始一片红了，都找不到那个 needle 了。但是这个 Gemini 1.5Pro 很夸张，他在100万个 token 以内，他找到这个 needle 的准确率是 99.7%， 然后就算你一直增加那些 token， 增加到1000万个 token， 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他们最高的上限， 它的这个准确率也几乎是维持完美的状态。那它能够通过这个测试，就代表说它是认真有1000万个 token 的 context length。那这1000万个 token 究竟有多长？从文字来看，大概是700万个字。然后从声音来看，大概是100多小时的这个声音音档。好，那是影片的话，大概是接近10小时的影片。好，所以说今天这个Gemini 1.5 Pro 呢，它可以吃700万个字，或者是100多小时，或者是10几个小时的影片进去。然后你输入资料的模态是可以混杂着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你输入的资料，你不一定是要全部都是文字，或全部都是音讯。或者全部都是影片，你可以影片夹杂文字这样，就比如说他们这边有 demo， 就是说他们把一个黑白电影时长大概40几分钟，丢到这个 Gemini 1.5 Pro 里面，然后同时也问他一个问题，就问他说，哎，某个人不是从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纸条吗？这个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是在哪一分哪一秒发生的？然后 Gemini 的回答就是他把这个纸条上面所有的讯息全部都写出来，然后跟你说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2分01秒的时候，然后他们有去 check 是完全正确的。这真的很夸张哦，一个40几分钟的电影， Gemini 每一帧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可以用文字来问他每一帧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你也可以搭配图像问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可以是你先画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画面的涂鸦，就有点像是你小画家用滑鼠画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问他说，哎，这个事情这个画面是出现在哪一分哪一秒，然后他就会回答你说，哎，是出现在15分27秒的时候，然后他们就 check， 哎，确实是这样。那 Google 究竟是怎么样把这个 Gemini 的context length 拉得这么长的呢？这边我们当然是完全不知道，你们大家去看他们的 technical report 就知道了。哎，真的是讲来讲去全部都在讲一些高层的观念，完全没有深入任何的细节。所有看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像侦探一样，在这边找一点细节，那边找一点细节，然后慢慢推敲，去猜说他们大概做了什么这样。但大家都还是很摸不着头绪。但是我们确定的事情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 Gemini 1.5 Pro 它还是使用 Transformer 的架构。那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context length 不好 scale。为什么不好 scale 呢？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叫做注意力机制。这个注意力机制呢有点算是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它的精华。就像是2017年推出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个论文呢，它的标题就是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就是你只需要这个注意力就好了这样。那这个注意力机制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它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模型可以了解你的文章中的每一个字跟其他所有字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那它的做法呢，就是文章中的每一个字它都会跟文章中的所有字包括它自己算一个 attention score。 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的文章是10个字好了，然后假设这10个字就是10个 token 这样，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小啦，就是我们简单假设一下。好，那10个字的 context 你要算100个 attention score。 为什么？因为10乘以10嘛，每个字都要跟其他的字全部算一个 attention score 这样。那假设你今天的文章变成了100个字呢，也就是说你的文章长度，你的 context length 变成了10倍，这个时候你要算10000个 attention score。 你有发现了吗？就是你的 context length 变成了10倍，但是你要算的 attention score 的数量变成了100倍。所以很明显的，随着你的这个context length 变得越来越长，你的运算复杂度上升的速度是比 context length 上升的速度快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在软体工程领域呢，你就是会说这个运算复杂度呢是大 O 的 N 平方这样。那所以说这就是一直以来大家诟病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地方啦，就是对，它真的是表现非常好，然后它最大的优点呢是它可以平行运算，它可以做大量的平行运算。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attention score 的计算啊， 其实在实务上是完全平行进行的，就是所有的 attention score 都是在同一时间被算出来的，他们就是用一些矩阵乘法的方式啦，就是这边就比较数学啦，但想研究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其实也不难，就是QKV 的 matrix 在乘来乘去嘛。但是你如果要持续的增加你的 context length， 你的这个运算量真的是增加的太快了，所以说有些人就是在做研究很多这种 transformer alternative 嘛，就是我们可能用一些什么 state space model 啊什么，这边我跟这个计划性也有聊到，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好，但重点是这个，就是Gemini 1.5 Pro 它还是一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所以说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发现了一些这个注意力机制这个很大的突破啊，他们有办法可以去降低这种复杂度，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虽然说目前已经有一些方式是在慢慢的改善这个问题了，但他们可能是把这个问题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边他们究竟怎么做到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我们就希望这个开源社群呢哪一天会有类似的论文出现。我是有听到有些人说有一篇叫做 Ring Attention 的东西啊，但我没有去细看那篇论文啦，我这两天也没有时间。好，但是可能就是一些Key Value Cache 的一些 trick 啦，那这边就我也还没看有看的可以跟我分享，这样好。好，那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在讲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就是Google 有了这个1000万的 context length 之后，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很多人在讲的呢，就是 RAG 要死了。好，那你如果是科技量的听众，长期的听众，你应该很熟悉这个 RAG 的技术啊。那 RAG 这个技术，它在做的基本上就是，当你要输入的这个文本实在太长的时候，塞不进你的 context length 的时候，你就会先根据使用者的问的问题，先去你的文本里面找出最相关的这个片段，然后直接用这个最相关的片段进行回答，这样。那今天我们有了这个1000万的 context length，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文章是塞不进这个1000万的 context length 里面，应该说大部分你平时会用得到的这种前后文应该都是在这个1000万以内吧。那这边很多人就在说，哇，那 RAG is dead， 好多公司在研究在开发的这个 RAG 的技术呢，在一瞬间呢全部都变成没有用了，因为这你再也不会需要 RAG 了嘛。如果一个 LLM 可以处理你所有的资料，你干嘛要 RAG？ 但我自己是觉得啦，距离我们完全不需要 RAG 还要非常久，短期内我们会看到的是 RAG 跟这种非常长 context length 的模型的一个混合运用啊，这是我觉得。因为在很多使用场景下，这种超长 context length 的 LLM 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取代 RAG 加 LLM 的。那这边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呢，就是速度。我们从 Gemini 的那个 demo 你就会看到，虽然说它可以一次吃六七十万个 token，也就是整部这种黑白电影这样，但是它回答的时候花了一分钟以上，或是接近一分钟这样，但是 RAG 几乎是瞬间的，它就是算一个很简单的一些数学，这种 cosine similarity 之类的，很快的抓出相关的这个文本这样，然后就直接把这个非常短的文本丢进你的 LLM 里面，让它立刻去回答这样。所以假设你今天在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然后会需要很快的去搜寻你公司的资料库，然后问一些问题，你会想要等一分钟然后才得到你的回答吗？应该不会吧。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这种，就是你会想要快速得到你的回答，然后你有可能可以愿意去牺牲这个回答一丁点的这种准确率的。那当然一定也有一些应用是你同时需要非常非常长的 context length， 然后你同时也需要非常非常精准的回答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不会用 RAG 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啊，我目前直接想，我其实还是想不太到，所以我是觉得 RAG 迟早有一天会死掉。就连这个 Llama Index 创办人他自己也有说，就是 RAG is a hack， 就是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小技巧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刻还没来，好不好？我们还要再等一下。目前这个 RAG 还是没有办法被长 context 的 LLM 取代的。好，那我一开始有说嘛，就是这个 Gemini 1.5 Pro 它其实有两个进步非常多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长 context length 嘛， 好像不小心讲的有点太久了但这确实也是他们最大的突破，因为它第二个优点，第二个进步的地方是它的运算效率的提升。那这边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大的突破了，那所以这边我就快快带过了。反正他们这边就是说他们在整个 training 的跟 inference 的 stack， 就是从它的基础设施到它的资料到它的最优化到它的系统，都有非常多的这些微小的改变这样。然后这些所有的改变呢，就造就了这个 Gemini 1.5 Pro 呢，它的运算需求是比 Gemini Ultra 1.0 就是上一代的最强的模型是小非常多的，但是它的表现竟然是跟 Gemini Ultra 1.0 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是有了很多这个运算资源运算效率的进步这样。那其中最明显的呢，就是他们采用了一个叫做MOE 的 architecture。这个 MOE 的 architecture 它全名是 Mixture of Experts 的 architecture。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最近 machine learning 界非常红的一种机器学习的做法啦。那基本上就是相较于你用一个模型，然后很大参数很多，你是用很多很多的小模型组成一个就是一个 Mixture of Experts， 就是一些专家。家的组合这样。那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呢，这个模型啊，这个 mixture of experts， 它会自己决定说目前这个 token 我要用哪两个 experts 来处理这样。那假设你今天有八个 experts 好了，那今天每一个 token 平均你只用到两个 experts 来处理那这两个 experts 它加起来的参数量绝对会比你一个很大的模型少非常多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省下了很多的算力这样。那这个真的是最近 machine learning 圈非常红的一个做法啦，因为有前一阵子这个Mixtral 作为这个开路先锋嘛。好，那这部分我可能下次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迫不及待的要开始讲这个 Sora 了。好，那最后做个很快的结论啦，就是我觉得 Google 今天这个 Gemini 1.5 Pro 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在 Transformer 这种大 O 的 N 平方的架构上面实现了1000万的 context length， 然后这个想当然绝对是业界最高标准，然后他们的1000万的 context length 呢，也是实实在在的 context length， 因为他们有经过最严谨的测试，然后都是有通过的。那这个突破应该是不会立刻干掉 RAG， 然后我也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样子的需求是会需要这么长的 context length， 但是我相信大家未来应该会慢慢的发掘出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这绝对是一个蛮好的突破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Google 的新闻讲完了呢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来讲我期待已久的 Sora 了。那这个 Sora 呢，我觉得它真的是红到圈外了真的是像那时候 ChatGPT 一样，每一个人都在讲，讲 Machine Learning 的人当然都会讲这个 Sora， 然后讲一般的 Tech 一般 3C 的人，像什么 Joeman 之类的也来讲 Sora，然后一些其他什么讲社群媒体讲生产力讲自我提升什么的，全部的人都在讲 Sora 所以说真的是大家都想蹭这波 Sora 的流量那也害得我就是我已经算是台湾时间很早上片，但是这个影片流量呢也没有很好，因为就是被大家分走了嘛。好，那不是重点啦，重点是这个 Sora 模型呢，它真的是太惊人了，惊人到它可以红成这样。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现在一定都有看过这个 Sora 的影片了，但是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到本集资讯栏的最下面我有放这个 OpenAI Sora 的连结，你一定要点进去看一下，你才会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有多扯，好吗？好，那这个 Sora 呢，它是 OpenAI 最新的 Text to Video 模型Text to Video 就是以 Text 也就是文字作为输入，然后输出呢是 Video 也就是一个影片的模型。那原本在这个领域称霸的一些 AI 模型呢我一开始也有讲嘛，就是那几间Pika Labs Runway ML Stable Diffusion 的那个Stable Video， 然后还有脸书的 Emu Video， 然后还有一些 Google 的研究之类的，反正很多这种 Text Video 的 AI 模型。但是这些所有 AI 模型他们的表现跟 Sora 都差了很大一截，这个 Sora 产生的影片真的是太过真实了。然后原本的这些 Text Video AI 模型他们的长度也有限制，就是他们通常都只能产生可能4秒左右的影片，但是 Sora 可以一次产生1分钟的影片，然后解析 度也是差非常多， Sora 产生的影片都是非常高清的。然后这个 Sora 除了它可以透过文字来产生一支影片以外，它还可以有其他的用法，比如说它可以，你可以给它一张图片，然后它会把这张图片变成影片，让图片里面的东西给动起来这样。或者是你可以把影片变长，不论是往前变长还是往后变长都可以，所以说你还可以产生一种那些完美回圈的影片。那这个 Sora 呢，就跟 OpenAI 最近释出的所有模型一样，它是一个闭源模型，意思就是说它不会释出这个模型本身，然后也不会公布这个模型的技术细节，所有要用的人呢都只能透过 OpenAI 的产品去使用这个模型，这样没有办法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或者是自己的伺服器上面这样。好，那通常看到这种很厉害的闭源模型的 demo， 我都会抱持一点怀疑之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它，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跑然后去看这个结果，这些结果都是他们跟我们说的。然后他们有没有可能做 cherry pick，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产生几千几万个影片，然后从里面挑出几个最好的影片这样然后我们看到的呢都是他们精挑细选过的最好的结果。那我相信 OpenAI 绝对有帮 Sora 的这个 demo 做一些 cherry pick 绝对是挑他们产生出来的这个里面他们觉得最酷的结果给大家看，但是我觉得他们 cherry pick 的程度一定没有很大，顶多可能产生个五个十个例子，然后从里面挑一个他觉得最好看的因为在 X 上面呢，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有在 X 上面跟大家说，哎，你们想让 Sora 产生什么样的图片跟我说，我直接产生给你看。然后很多人就有在下面回复嘛包括 MrBeast 也有在下面回复，然后这个Sam Altman 呢就会回复一个影片这样。那你有去看这些产生的影片，你就会知道这些透过网友的 prompt 产生出来的这些影片也是非常的惊人，很惊艳。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确定说这个 Sora 的模型呢它是真的非常强，它并不是一个cherry pick 出来的很漂亮的 demo 而已。那 Sora 产生出来的影片最惊人的一个部分呢，是 OpenAI 把它称作 Emerging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的一些能力中文呢就是翻成慢慢浮现出来的这些模拟世界的能力，就是这个 Sora 模型它对于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是有非常高程度的理解的当然是跟人不能比啊，但是跟其他的 AI 相比呢，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它很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比如说它有 3D 的概念，就你看很多这些影片它其实有一个运镜嘛，然后这个运镜这个镜头往前走的时候每个物体呢有些转向啊，有些变大什么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 consistent， 非常的连贯。然后同时这个超惊人哦，就是 Sora 对于物件的存在是有基本的概念的，就是他知道说假设我们今天画面里面有一只狗他趴在窗外，然后今天有一群人从这个镜头前面走过把这个狗给遮住了，完全遮住哦，然后这些人走过之后这个狗还会在那边，而且是完全找不出破绽的那种，看起来真的非常自然。那这一点跟刚刚讲的这个 3D 的持续性这个都是非常惊人的，因为 Sora 在产生这些影片的时候他并没有做物理模拟，也没有做任何的 3D 的 modeling， 他就是直接一个一个像素直接产生出来这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般的这种电脑视觉的世界里面，你如果要产生出这样让电脑产生出这样子的画面的话，你第一步你是要先建一个 3D 的环境出来，你可能就是会使用这种 Unreal Engine 这种拿来做游戏的这种软体去把这个 3D 的世界给勾勒出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做出很多这些 3D 的物件，你趴在窗外的这只狗然后走过去的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些 3D 的物件这样。然后这个 Unreal Engine 的软体它有把所有的这些物理概念全部都写进去所以说这些物件会怎么样，怎么碰到了会怎么样动啊怎么样，然后这些光影啊要怎么样呈现啊这些全部都是有这个数学的公式去 model 出来的。然后在这个 3D 的世界中呢，你在跟电脑说诶哪些东西要怎么动这些人呢要往右边走什么的之类的，然后这个电脑呢再根据这个 Unreal Engine 它原本具备的这些原本写进去的这些物理的公式去算出说诶光影啊会怎么变化，然后其他东西会怎么样跟着动这样，然后呢你再把最后这整个片段变成一个 2D 的像素的呈现这样如此一来呢你才能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影片。所以这边计算量是很大的，所以你才会看到说这些 3D 的动画永远都是一个动画，它没有办法做得非常非常逼 逼真，它没有办法像 Sora 这样产生其实几乎分辨不出来是假的影片。因为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画面有太多东西在动了，每一片樱花掉下来都是一个物件，你这每个东西你全部都要就是放进这个 3D 的世界中，然后去同时进行模拟是不可能的，应该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就是你去网上查一下，就是 Unreal Engine 也是可以做出一些真的是非常高度逼真的场景，但是当你东西一多，你就真的是很难去真的是算出这个画面这样。然后这个 Sora 呢，靠着一大堆 2D 的这种像素的图片影片进行 training 完了之后，他竟然对于 3D 跟物件的存在是有概念的，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 3D 模拟哦，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物理概念哦，他就是直接根据你给他的 prompt， 然后直接产出这些像素出来，变成一个影片，然后是 3D consistent， 而且是物件存在是也有一致性的这种影片。然后除此之外呢，世界中的这些物件怎么样互动的这些一般尝试，这个 Sora 也有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他在产生一个人在吃汉堡的影片的时候， Sora 知道这个人咬完了汉堡之后，他嘴巴离开汉堡之后，这个汉堡要缺一口。然后他也知道一个人在画水彩画的时候，他的笔跟这个纸接触完了之后，那边纸上应该要出现就是这个颜色的痕迹。然后针对这些 emerging 的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OpenAI 下的结语是，他们觉得这些能力代表着这种 video model 有潜力带我们走向一个能够真正了解物理世界的 AI 模型。那我觉得基本上当一个 AI 能够真正了解这个物理世界怎么运作的它基本上应该就是一个 AGI 了，它就是那种已经可以取代80-90% 现在所有人类工作的那种 AI 了。不过当然啦， Sora 的这些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就是它这个 3D 的一致性啊， 物件怎么运作的理解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称作 emerging 的 capabilities， 意思就是说它只出现一点苗头而已，它只是慢慢的浮现而已。你仔细看这个 Sora 产生出来的影片，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破绽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我觉得不管是人类走路还是动物走路，你仔细看看个十秒，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有点怪怪的人类走路应该不是这样走。然后那个杯子打翻的时候，那个杯子移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诡异打篮球的时候，那个篮球弹在那个篮筐上面的样子也是很诡异，怎么可能往前弹然后又突然往后飞这样。然后物件也会凭空出现，就像是这个小狗狗原本三只玩一玩突然变成五只了。所以说这个 Sora 模型啊，虽然说它对于世界的理解跟其他的 AI 比已经真的是非常强了，但是你如果拿来跟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生物比，比如说随便路边的一只猫这样，那只猫对于世界的理解绝对比 Sora 高非常非常多。好，那在讲这个 Sora 有什么应用或者是有些什么衍生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下比较技术的方面，就是这个 Sora 它究竟是怎么样运作的，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机器学习的技巧。那这一部分可能比较难一点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就当做一个补充这样。好，那首先呢，就是 OpenAI 他们有释出一个他们所谓的 technical report， 但这个 technical report 你仔细读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原来什么东西都没讲。对，就是跟 Google 的那个 technical report 是一样的概念哦，它就讲一些非常高层次的一些大概念，然后讲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子。不过这个 technical report 有给我们讲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Sora 背后的模型呢是一个叫做 DIT 的模型， Diffusion Transformer。 这两个字我相信你如果是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 AI， 然后你也是也会看得比较深的那种，就不是像媒体随便报一报你随便看的那种，你会自己去研究的那种你应该对于这两个字都还蛮熟悉的，但是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合在一起。那首先是这个最有名的 Transformer 架构嘛，那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基本上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所有大型语言模型它背后的架构，它是神经网络的一种，然后有用一些蛮特别的技巧在进行资料的处理，包括这个刚刚有讲到的注意力机制，对吧？ Attention Mechanism， 然后还有 有这个positional embedding，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对，但就是 会记录每个 token 的位置这样。然后它是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 sequence 就是很多 token 组成的一个序列嘛，它是吃一整个序列，里面包含很多个这种 token 的序列，然后吐出一个序列，严格来说是一次吐出一个 token， 然后这些 token 会组成一个output 的序列这样。然后这个 transformer model 虽然说大家听到它可能都是听到它就是被用在大型语言模型上面，但它的应用其实很广，任何模态的资料它都可以处理，它也可以被拿来作为这个图片产生的模型，也可以拿来作为这个语音辨识的模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Gemini， 它可以处理这么多不同模态的资料，它本身也是一个 transformer 啊。那 transformer 之所以可以处理这么多不一样的资料，是因为它其实在做的就是 next token prediction， 它是在预测下一个 token， 但是这些 token 它背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啦，就是只要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变成一个 token 的 representation， 用 token 来表示你的资料，这个 transformer 就可以了解你的资料了。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模型叫做 diffusion model 嘛，那 diffusion model 我相信很多人 有听过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嘛，很有名的这个能够产生图片的AI 模型。那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它背后的架构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diffusion model 嘛。那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些AI 产生 AI 生成图片的模型啊，几乎都是使用 diffusion 的架构，像是那个 Mid Journey 也是嘛。好，那 diffusion 这个词啊，中文意思叫做扩散，你可以想象就是一团可能味道很奇怪的气体慢慢扩散到整个就是房间之中的感觉这样。那这些 diffusion 的 AI 模型呢，就是用类似这种扩散的概念去产生他们的图片，只不过他们产生图片的这种 diffusion 的过程啊，跟我们一般认知中的这种 diffusion 是相反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作 reverse diffusion。 好，那 reverse diffusion 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这个 diffusion model 它会先产生一张全部都是杂讯的影片，这个杂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个像素的值都是随机的，那它其实也是有 follow 一个分布，它是 follow 这个常态分布，或是你说高斯分布这样，就是每一个像素的值呢都是在这个高斯分布随机进行抽样，那你看出来当然就是一个就是完全都是杂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张图片嘛。那接下来呢，这个 diffusion 模型会根据你给它的这个 text prompt 你的指示去移除掉图片中的一部分杂讯，这个移除掉的这一部分杂讯是对于你的这个 text prompt 来说是杂讯的杂讯。 OK， 这样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但反正你它一直重复这个过程，一直移除掉对于你的 prompt 来说是杂讯的杂讯，你的这个图片呢就会越来越像是你的 prompt， 对吧？然后一直移到了一个指定的步骤之后，就比如说20步或30步，diffusion model 就会停下来，然后你就有了这张漂亮的图片了。这张图片呢应该是跟你输入的 text prompt 是一致的，因为这个跟这你的 text prompt 不一致的这些杂讯都已经被移除掉了嘛。那这整个移除杂讯的过程呢，我们就把它称作 reverse diffusion， 因为正常的 diffusion 应该是这个杂讯慢慢的扩散到图片，然后把图片变成一个完全 random 的图片，但是reverse diffusion 就是把这个杂讯慢慢的移出来。那你这样听下来，你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个 diffusion model 它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知道什么杂讯要移出去，对吧？就是知道假设我今天的 prompt 是一只猫，究竟什么样的杂讯对于一只猫来说才是杂讯。那一般来说呢，一个 diffusion model 它里面是透过一个叫做 UNet 的神经网络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叫做 UNet 的神经网络，它叫做 UNet 是因为它你把它画出来，它那个图像长得有点像一个 U， 它从大到小到大，但重点就是它这个 UNet 它就会判断说，诶，这张图片哪一边的杂讯应该要移掉。那今天呢，假设你把这个 UNet 移掉换成一个 transformer，你今天就有了一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Model DIT， 也就是 Sora 背后的这个模型了。也就是说 Sora 的这个 DIT 啊，它本身也就是一个 Diffusion Model， 只是它在判断哪一个杂讯要移掉的时候，它是使用一个 Transformer Model 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刚也有讲了嘛，就是一个 Transformer Model 它是吃 Token， 应该说它是吃一个 Sequence 作为 Input， 然后这个 Sequence 是由很多 Token 组成的，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一个影片拆解成很多很多个 Token， 这个你要怎么做呢？OpenAI 是有讲说，他们是把影片呢变成很多很多个 space-time patches。那首先，他们有一段是在解释什么是 patches。这个他们讲的好像是他们发明了这个 patches 的方式，但绝对不是。这个已经超级久了，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基本的概念就是，首先一部影片是由很多张图片组成的嘛，每一帧就是一张图片嘛。那这张图片呢，它就把它切成很多很多的细块，很多很多小正方形这样。然后每个小正方形就是一个 patch。然后你把这些这部影片呢，你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大堆的小正方形嘛，然后就把这些小正方形每一个当做一个 token 组起来，直接从第一个排到最后排出来就是一个 sequence 了。好，那反正技术的东西不要讲太多了，我这边下个总结。反正这个 Sora 的模型呢，它就是一个 DIT Diffusion Transformer。那如果你要再去了解这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的话，你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 paper， 他们的 paper 是叫做 Scalable Diffusion Models with Transformers。好，那是去年的论文，还是前年呢？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去年才被 publish 出来的。然后这篇 paper 背后就主要是两个作者而已，然后其中一个叫做 William Peebles， 这个人呢现在就是在 OpenAI 工作，然后就是在 OpenAI 做出 Sora 的这个人之一。所以呢，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说，你只要拿一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然后拿超多超好的资料以及超大量的运算资源，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Sora 这样子的模型了。当然这个是非常简化的讲法啦，就是里面细节还是非常多嘛，就包括这个 Diffusion Transformer， 它里面很多的 component， 有些什么 VAE 之类的 encoder 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是 OpenAI 他们自己去 train 的啊，有特别调过啊什么东西的，但反正大概念上是这样子。然后在训练资料这边啊，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很多人在讲说 OpenAI 是不是有使用 Unreal Engine 5来制造人工资料来train 这个 Sora，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 Sora 它对于物理概念的理解真的是太强了，怎么可能运镜这么顺， 3D 的概念这么强啊，所以说一定是用这个 Unreal Engine 5，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能够制造一个 3D 世界的这个游戏引擎啊，去做一大堆人工资料来刻意训练 Sora 的这个空间概念跟 3D 概念。那我自己猜是没有啦，就是你仔细去看 Sora 的三个作者，我们会知道这三个作者是因为这个 Sam Altman 他有 tweet 嘛，他在他的推文里面，他在他的 X 文里面就是 tag 这三个人，然后跟他们就是说感谢你的贡献，Sora 才会这么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三个是 Sora 的主要作者，那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William Peebles 嘛，写 DIT 的那个人，然后另外两个人呢也都是在搞这个Diffusion Model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Text to Image Model 这样，然后都没有什么 3D 的背景，所以我自己猜他们是应该是没有这样做啦，但我也很不确定，因为我看这个 Sora 的结果真的是有点被吓到。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一些 Sora 的衍生讨论跟这个 Sora 的可能应用。我们先从一些衍生的讨论开始。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在讲的，就是这个 Sora 呢是不是代表 AI 开始有 World Model 了。我们这边说 World Model 就是 AI 的世界观， AI 对于世界的一个全面性的了解。那在这之前呢，大部分我们应该有共识的，就是很多我们现在有的 AI 它对于世界的了解都是很片面的，就是像是那个大型语言模型嘛，它有没有对于世界了解？有，但是它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它所有知识都来自于文字。那没错，文字里面有很多对于世界的知识，就是它透过文字它已经学会了基本上各行各业的所有基本知识，但是它对于世界了解还是非常片面的，它还是不会开车，对吧？那其他的模型都各自是在它的那个它的领域呢，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世界观建立起来了，但是它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那最常讲这种话的人呢，就是一个叫杨立坤的科学家啊，他是Meta 的 Chief AI Guy， 就是 Chief AI Scientist， 我不知道他的 title 是什么，但反正就是Meta 最屌的这个 AI 科学家这样。 那他常常就跟大家说，现在这些模型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甚至是 AI 模型，它是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真的很完整的 world model 的，它是不可能对于世界的运作原理有很深入的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架构上有很多根本性的限制。这样，那他每次讲这个，就很多人喜欢呛他，就我觉得应该是他讲话语气，就他很喜欢在 X 上面开战，然后就是讲一大堆，就是他看到人家讲错，或者是他不同意，就会非常震惊，非常严厉的去纠正人家。所以说他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是很喜欢跟他这样战这样。那反正这个 Sora 一出来，很多人就开始在说，哇，杨立坤被打脸了，因为哎，你看 Sora 他靠着 Diffusion Transformer， 他竟然可以学会一些物理的概念，一些 3D 一些几何的概念。那我自己是怎么想呢？其实我比较接近杨立坤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 Sora 这个模型啊，他没错，他感觉好像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理的概念，然后随着这个训练资料越来越大，品质越来越好，他绝对会学得越来越好，就是你会越来越少看到人走路的时候多一只脚，或者是他脚莫名其妙的交叉，然后你会越来越少看到球在很奇怪的位置被弹出来，他会越来越接近我们世界运作的模式。但是我觉得你要透过继续 scale Sora 这种模型，做到一个类似接近这个一只猫的 world model 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根本上来看， Sora 这个模型跟我们其他有的所有这些 AI 模型一样，它都是一个统计模型，它都是一个 probabilistic 的 model， 也就是说它对于世界了解是透过一个统计模型，然后持续的去逼近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确定的世界，牛顿力学是确定的，你不管走到哪里，地心引力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公式算出来的， F 等于 MA 永远都会成立。你可以透过这些物理公式算出非常非常精确的所有物件怎么移动，它的加速度是多少，你可以算得非常精确，然后你要靠着一个统计模型去逼近一个非常精确的世界。当然你可以逼近到蛮类似的，但是要逼近到接近一个真正生物理解世界的这种程度，我觉得是做不到的。而且就算做得到，我们现在也没有那种资源可以让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会需要的资料量跟你的运算量真的是大到一个就是你完全无法想象。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懂什么是 F 等于 MA 的机器人，它可以透过 F 等于 MA 去了解说这两颗球撞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颗球它会用什么样的速度往哪边滚，而不是用一个就是用几千几亿张的两颗球相撞的图片去慢慢学出说，哦，这颗球应该要往哪里滚。所以我刚抛出那个 Sora 影片的时候，下面就有人在那边留言说，是不是杨立坤要被打脸了呢？那我就有在下面回他说，我觉得啦，就是还不够， Sora 还不够。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讲讲一些 Sora 的应用，或者你说会被 Sora 颠覆的产业。好，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明显最直接的啦，就是 B-roll 产业。我们所谓的 B-roll 就是你在看一些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有一些大家在讲解一些概念的时候，可能会插入类似符合那个概念的影片嘛。那这些影片呢，很快的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Sora 生成了。Sora 呢，它可以直接根据你影片的内容去客制化出最符合你的这个影片，最能够讲解你想讲解的概念的这个影片。那我觉得这应该也不用多讲了，我就讲到这边就好了，这很明显啊，大家都知道。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会被颠覆的产业是什么？是 A 片产业。这边其实也是还蛮明显的嘛，就是生成这个 A 片嘛。好，那为什么我先说了 A 片而不是先说好莱坞影片呢？或者是这个 Netflix 的剧，为什么是先说 A 片？我觉得 A 片一定会先出来，它会先被颠覆。因为首先这个技术上来看，就是你要产生 AI 的 A 片，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复杂度是比较低的嘛，就是画面很单纯，就是动作也很单纯，对。那像是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可能就是会比较复杂一点嘛。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A 片这边的需求是很强劲的，当然好莱坞那边的需求也很强劲，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人类的欲望啊，在娱乐之前呢，这个生理需求要先被满足。那接下来一个我觉得会被影响很大的产业是游戏业跟动画业。这边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说什么，哇，这些人要被取代啦， 全部都不需要啦。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 Sora 呢会是这些人的非常强的一个辅助工具。因为现在来看啦，就是要用 Sora 直接 100% 产生一个完整的动画片还是不太可能的。尤其你要产生一个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动画片，大家真的会想看的动画片，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之间呢有很多人类需要修改的地方嘛。那像是 Sora 这些模型呢，现在他们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修改的能力不太好。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大范围的影片修改，像是 Sora 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给他一段影片，然后跟他讲要改成什么风格，他会直接改成那个风格，这样你可以做这种大范围的修改。但是今天当你要微调一个小细节的时候，你是很难调的。当然这部分的操控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嘛，我们看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就知道了，现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可控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嘛，你可以改一小部分的东西啊，你可以把它笑脸改成哭脸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得到。那 Sora 未来也可以做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要产生一个真的有商业价值，大家看了会觉得好赞的一个动画，你要调的东西是很细微的，然后很多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传统的这个3D 建模的方式比 Sora 强很多的地方嘛。因为你把这个 3D 世界整个都建出来之后你所有东西你当然都是可以用滑鼠拉来拉去啊，调整这样。但是这边我觉得 Sora 还是帮得上忙，因为 Sora 可以帮你产生第一版的这个 3D 模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Sora 它有很强的 3D 世界的理解能力嘛，它先产生这个第一版的 3D 模型，不管是这个人这个物件还是这个场景，它先产生出来，然后你再用一些技术，像是这种 3D Gaussian Splatting 这种技术，把这个它产生出的这个影片变成一个 3D 模型，然后它变成了这个 3D 模型之后，你再进行微调，你是不是就真的是快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在这个游戏 Game Development 你在建游戏的，还是你在做动画的，都可以因为 Sora 而大幅提升你的生产力。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边聊了这个 Gemini 的 1.5 Pro， 也聊了这个 Sora。 那我觉得今天是有点暴食啊，就是不小心就讲到兴头上，就讲的有点太久了然后好像技术的东西讲的有点太多了，我不确定啦，但大家可以跟我说，就是我技术的东西是不是讲的有点太深了太难了，还是讲的不够深或是讲的太复杂了不好懂。好，那最后呢就是一样，如果你喜欢今天这则 podcast， 一定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知道，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人在看 Sora 这个东西，但没有多少个人知道这个 Sora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或是这个它的很多细节的部分所以说分享给他知道，让他长点知识，然后让他来听科技浪，然后也谢谢今天的赞助商 NordVPN。 如果你也是想要赞助科技浪的话，你可以在本集资讯栏的下面找到这个科技浪的网站，点进去你会看到科技浪的听众轮廓跟我的流量，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寄信给我，我会跟你讲我的报价。最后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然后这个下周呢有可能没有科技浪就去听听我之前的集数吧。好，拜拜。